收听的是90.1 FM。Bernadie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This is a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On October 24th, China's national legislature approved a law on patriotic education to reinforce its grip on its youth, local media has reported.
中共制定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法。据大陆媒体报道，10月24号，中共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部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法律，以加强对青少年的控制。
According to state-owned news agency Xinhua, the law will come into effect on January 1, 2024, affecting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schools and families.
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该法将于2024年1月1日生效，影响到地方和中央政府部门、学校和家庭。
It also aims to build part of the government's ethnic unity policy, which has targeted ethnic minorities like the Uyghur Muslims in Xinjiang and bans minority language teaching like that in Inner Mongolia and several Tibetan communities in Sichuan.
该法还旨在构建政府民族团结政策的一部分。该政策针对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等少数民族，并禁止像内蒙古和四川几个藏族社区那样的少数民族语言教学。
Deeply rooted in the national culture, patriotism serves as a vital bond among various ethnic groups, Xinhua wrote about the law.
新华社称，爱国主义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之中，是各民族之间的重要纽带。
The communist-owned paper also states how some people are at a loss about what patriotism and are vulnerable to historical nihilism, a political term used to describe any opinion that allegedly goes again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regime.
新华社还称，有些人不知道什么是爱国主义，而且很容易受到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这个政治术语用于描述任何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相悖的观点。
The enactment of the law came after a Chinese AI firm iFlyTech announced its suspension of sales of a study assistance device after it defamed late communist leader Mao Zedong. To quote the Kalanxi News Service chairman Liu Qingfeng of iFlyTech said that the device was removed from shelves following a parent's complaint that it generated an essay calling Mao narrow-minded for instigat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1966.
该法颁布之前，一家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科大讯飞已宣布暂停销售一款学习辅助设备，因为该设备诽谤了已故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据财联社报道，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表示，该设备被下架的原因是一位家长投诉该设备生成了一篇文章，称毛泽东心胸狭隘，在1966年煽动了文化大革命。
iFlyTech's shares fell by 10% on October 24th as a result of the incident, Reuters reported. Liu was also quoted as saying that a supplier and iFlex staff were punished.
据路透社报道，科大讯飞的股价在10月24日因这一事件下跌了10%。 路透社还援引刘庆峰的话说，一家供应商和科大讯飞员工都受到了惩罚。
According to Yi Yaoyuan, Chairman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Texas, the law was made as part of a series of step-by-step processes of rolling out strict controls on freedom of speech.
德克萨斯州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系主任叶耀元认为，该法的制定是对言论自由进行严格控制的一系列步骤的一部分。
Moreover, Chen Chuyi,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 said that the focus on enforcing patriotism reveals Chinese leader Xi Jinping's sense of insecurity over a stagnating economy and other global factors involving the invasion of Ukraine and Taiwan.
此外，普林斯顿中国倡议执行主任陈奎德表示，对爱国主义的关注揭示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对经济停滞和其他全球因素，包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及中共攻打台湾的不安全感。
Beijing believes that it must be prepared to deal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war, for example, if it decides to attack Taiwan, Chen said.
陈奎德说，北京认为他必须做好应对战争可能性的准备，例如，如果他决定攻击台湾。
Many Chinese citizens have also been in disarray over government propaganda, which is said to be helping authorities maintain stability.
许多中国公民也对政府的宣传感到不安，据说这些宣传有助于当局维护稳定。
Stability maintenance has reached the grassroots level, Current Affairs commentator Wang Zheng said. The whistleblower parent seemed to think he had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by reporting and exposing what he found, he added.
时事评论员王铮说，维稳已经深入基层，举报人似乎认为自己通过举报和揭露所发现的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
According to pro-Beijing medi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he city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is also preparing to focus on patriotic education from the 2025 to 2026 academic year, intending to replace the general studies subjects in its primary schools with a humanities curriculum.
据亲北京的南华早报报道，香港市政府也准备从2025至26学年开始重视爱国主义教育，打算用人文课程取代小学的常识课。
Chief Executive John Lee Ka-chow affirmed on October 25th the goal of finishing local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by 2024 and introducing measures to spread national awareness. This came as a response to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Law.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于10月25日确认了在2024年前完成本地国家安全立法并推出普及国家意识措施的目标，这是对爱国主义教育法的回应。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3年11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人权机构评估加拿大 Zara 涉利用新疆奴工，沃金花70万请顾问出主意省钱，加拿大提供7种工作移民途径吸引科技人才。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加拿大负责任企业监察员 CORE 机构发布的一份初步评估报告涉及 Zara Canada 供应链与中国公司的关系，而这些公司被指使用中国维吾尔族社区的奴工。加拿大负责任企业监察员表示，2022年6月28个加拿大机构联盟提出投诉，这些投诉人声称自2019年5月1号之前以来， Zara 开始涉嫌透过其供应商使用维吾尔族奴工，这些供应商是山东华服时尚、前华服色坊、山东邹城国盛、新疆中泰集团。监察员表示 Zara 否认这些指控，并表示这一投诉不可受理，因为所指控的侵犯人权行为与其业务没有直接关系。投诉人也提到，2021年12月 Zara 的母公司 Inditex 表示他与新疆任何工厂无商业关系，但投诉人认为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的调查结果与 Zara 及其母公司 Inditex 的声明相矛盾。投诉人声称这意味着 Zara 没有也不打算解决他与那些中国实体有关系的问题。加拿大负责任企业监察员报告中提到的三家中国公司已被认定为使用奴工或从奴工中受益。作为证明，投诉人引用了 ASPI 于2020年3月和海伦娜·甘乃迪国际司法中心于2022年6月发表的报告。报告还强调，在中国其他地方，法轮功学员、藏传佛教徒和基督徒等宗教少数群体成员也被关押在劳改营中做奴工。特鲁多政府内阁部长承诺未来五年要节省150亿元，但最新提交到国会的一份部门调查报告揭示，联邦政府部门的主管们居然花费了近70万元的顾问咨询费，咨询如何节省费用。大纪元时报援引 BlackRock's Reporter 的报告揭示，联邦国库委员会主席阿南德指示各部门想出开源节流方法后，自然资源部斥巨资669650元请毕马威提建议如何将每一分税银花在刀刃上。阿南德在调查报告中说，开源节流不是说少花钱多办事或一味削减支出，而是如何想办法让钱花在该花的地方，如把一些项目没花完的钱转拨给医疗和清洁能源等重点项目。政府要做的是如何巧妙花钱，不是想办法一味缩小政府规模。阿南德8月22号对媒体透露，内阁要求联邦各部门审查支出，看是否能找到省钱渠道。在匆匆出任国库委员会主席后，阿南德就仓促指示各部门在10月2号之前找到省钱办法，以达到在2028年前节省141亿元，即之后每年削减41亿元的削减目标。早在今年1月30号，就有多名证人在国会政府运营委员会警告，政府各部门顾问咨询费失控。国库委员会高级政策顾问布兹作证指出，从公开数据中没法看出这些合同是干什么的，尤其是为政府各部门各种服务提供管理顾问咨询的合同，根本不知道具体工作内容，就更别谈最后效果了。布兹还揭示，国库委员会也知道，有时政府部门请顾问公司，只是为审查其他顾问公司的工作成效，如请另一家管理顾问咨询公司来监督另一家大型 IT 项目工作成效。如此一来，谁都担心哪天会被对方针对，谁都不会指出对方问题。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 IRCC 专门为科技人才设立了几个工作许可证及永久居民途径。一、全球人才类别 GTS。全球人才类别是加拿大临时外劳计划的一部分。GTS 是加拿大的雇主能快速从国外雇佣熟练的技术工人。该计划的申请处理服务标准是10个工作日。二、公司内部调动类别 ICT。加美墨协定于2020年颁布，该协定包含一些与就业有关的计划，其中的公司内部调动类别是身为美国公民的技术工人在需要临时调动到加拿大就业时能获得加拿大的工作许可证。通过这个类别获得工作许可证的要求之一是调动的员工必须来加拿大为其美国雇主的加拿大分支部门、子公司或附属机构工作。三、创业签证 Startup Visa。创业签证允许加拿大招募将创造新就业机会带来本国的外国企业家。如果申请成功，该签证获得者将与移民部指定的组织建立联系，这些组织将协助他们在加拿大境内经营业务，包括在资金和专业知识方面的协助。四、省提名移民计划 PNP。 除了魁北克省和努纳武特特区外，其他的省和特区都有省提名计划，它旨在让地方政府能选择本地最需要的移民，以应对劳工市场和经济的需求。 已登记加入该系统的候选人会通过综合排名系统打分，移民部将按得分高低抽签给抽到者发出邀请，请他们提交移民申请。为了满足劳工市场需求，移民部常会按职业类别抽签，使更多技术工人可申请移民加拿大。以上新闻由瑞景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3年11月9号，今天呢咱们也是聊三个新闻啊。第一个新闻呢就是反腐风暴已经逼近了空军，目前呢最新的传闻是空军的前司令、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丁来航正在接受调查，原因呢是涉及到北京西郊机场的工程腐败案。西郊机场是一个军用机场，我们知道它位于海淀区啊，是国家领导人外出的时候，或者党政军要员来往北京，或者是历次航天员从太空返回北京的时候专用的机场，所以这个呢并不对民间开放啊。所以在这个营建这个机场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腐败案，那么这个丁来航呢就是其中主要的责任人。除了空军之外呢，对这个火箭军的清洗也仍然在进行之中啊，一会儿呢会更新一下更多的最新的传闻。很多人其实看到这个现象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在军中这么折腾，到底他的权力是牢固还是不牢固？目前的这个问题也有相当两极化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习近平的权力非常的不稳啊，所以需要肃清异己，这个算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立威啊，然后呢巩固他的权力。另外的一种看法就是说他的权力是非常稳固的，所以他才可以为所欲为，而不用担心这么折腾之后的后果。那么一会儿呢我们也要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第二个消息呢是想重点谈一下现在中国国内的经济数据。华尔街日报呢有一篇报道，其中提到说中国的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缓和之后，在十月份再一次的陷入通缩，这个凸显出中共要重振内需有多么的困难。中国目前是出现这个通缩的情况要比实际大家预估的要严重的多。凭着我对经济常识的了解啊，我觉得这种通缩很可能会转为滞胀啊，就是一边物价在飞涨啊，但是呢另外一边大家仍然买不起。这种滞胀呢是非常难以消除的，因为市场的供给萎缩所以物价才上涨，但是呢需求端萎缩的更厉害，所以呢你上涨了之后也没有人买。那这种情况将如何影响到每个人的消费行为，咱们一会儿呢要多花一点时间来探讨一下。第三个消息也是跟经济有关啊，就是房地产大户碧桂园破产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强烈的冲击。11月8号的时候，外媒引多数消息人士的这个爆料称呢，中共当局已经要求中国平安保险集团控股陷入困境的碧桂园。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之后，这个平安股价就大跌啊！大跌之后呢，平安就声明说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过相关的要求。那么这里边到底有什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就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咱们现在呢，先说第一个新闻。香港的媒体《明报》啊，传出消息说，中共的空军前司令丁来航正在接受调查，具体原因呢是涉及到北京西郊机场的工程腐败案。丁来航担任空军司令的时间是前后四年，从2017年8月份的时候开始，接替了马晓天出任了空军司令，一直到2021年9月份的时候卸任。现在的空军司令呢是常丁球啊，有人传说他很快就会进入中央军委，顶掉被替掉的这个李尚福。这个具体情况咱们还只能观察，因为现在呢都只是传说而已。至此呢我们看到现在中共的空军、海军、火箭军啊这三个军种包括中央军委都有人被查啊，当然情况最严重的还是火箭军。七月底的时候，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和政委徐中波两位上将同时被免职，等于是火箭军的主官啊和他的政委都被免职。然后呢火箭军的副司令刘光斌中将和前火箭军副司令张振中中将，现在是张振中是现在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副参谋长啊，说他呢也被查，两个火箭军的这个前中将被查。此外呢还有就是火箭军的前副司令吴国华在家中上吊身亡，那么还有首任火箭军司令也是前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将和战略支援部长司令具干生上将落马。 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最近落马的就是中央军委委员和国防部长李尚福。中共海军司令部前中校参谋姚成在10月13号的时候在这个推特上发文说呢，火箭军的参谋长孙金明和副司令李传广两名中将在会议室被一起带走，再加上已经调任联合参谋部的副参谋长李军中将和前几年被降职的参谋长张军祥少将，共有四个人同时被抓，所以对火箭军的清洗呢仍在进行中。除此之外呢，还有海军的副司令冯丹宇中将啊，他是冯玉祥的孙子，曾经在总装的装备部任职啊，那么现在他也被捕。还有就是南海战区的海军司令叫做菊新春啊，中将也被抓。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哈，就是我给大家罗列的一些名字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习近平最近抓人的数量之多，跨军种啊，这个数量之大已经超过了他第一任期的反腐。当时习近平在刚刚第一任期反腐的时候，基本上只是在整肃军队的高层啊，像郭伯雄、像徐才厚、像谷俊山。而这次的话呢，清理的是军种各个军种的高层，就不是这个中央军委这一级的高层哈，而是各个军种的高层。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就是习近平简直是在跟所有的军种开战，他为什么不担心军队的反扑？那么习近平是因为自己的权力非常的不稳而急于肃清军中的异己，还是他的权力非常的稳固才能够在军中为所欲为？这我们就要讲一下这个关于中国军队的一些常识哈。中国的军队作战训练和装备都是分开的，所以就是说，如果假如说你是一支野战军，如果你想叛乱的话，你拿不到装备啊，这样你就是赤手空拳也不可能叛乱啊。所以这个是给军队叛乱带来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障碍啊，或者是说一种限制啊，很难叛乱。另外一个就是说，中国的军队调动它是非常严格的。中国这个当时中共在建军的时候就把支部建在连队上啊，就是说每一个连队这一级的话都有一个指挥的主官啊，是属于技术官员。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党务官员啊，像这个连的指导员呢，啊什么营的指导员呢，就是类似于这样的，然后团的政委啊什么之类的，就属于这样的人哈。那么这些人呢，他们的目的就是保证中共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所以在中国呢，即使想调动一个连队，也是需要中央军委主席去这个亲自批准的。我看到一篇文章啊，这个里边就提到说，其实不光是对中国的军队是如此，即使是说在这个就是不是说连队了哈，即使是说调动一个班的话，都需要中央军委的亲自的批准呢。这个是在网易的公众号上这个发的一个文章，就是将解放军的调动权在谁的手上，连国防部长都调动不了。大家不要以为国防部长是个很大的官啊，国防部长其实相当于军队对外联络的这么一个外交部的部长啊，相当于军队的外交部的部长，就是有一些什么对外的活动由国防部长来做。这个其实在美国的话，包括美国的国防部部长啊，他都是文官担任啊，就是文职人员担任。一般来说的话是不让军队的人去担任这个国防部长的。如果军队的人员如果想当美国的国防部部长的话，是需要参议院特别的批准啊才可以。所以呢，就是说国防部长他当然是没有什么调动军队的权利啊，就有点像过去的那种兵部尚书啊，你也就是管一管人事啊，这个管一管军队的这个钱啊什么之类的。真正的这个在古代也是一样哈，就兵部尚书的话，他其实并不是真正调兵打仗的人啊，真正调兵打仗的人其实是大将军啊，或者是太尉啊，这种人的话他们才是真正指挥军队的三军总司令。然后呢，这个古代的话，就如果一个将军要出去打仗的话，皇帝会给他封一个这个将军的头衔啊，这种将军头衔的话有的是重号将军，就像咱们知道在三国演义中有这个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右将军哈，就咱们在看三国演义的时候就觉得刘备手下是五虎上将啊，其实只有四虎将啊，就是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右将军。此外的话呢，加上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啊，这些将军的话都是属于这个就是重号将军。重号将军的话是常设将军啊，就他可以一直有这个将军的头衔啊，他有他的将军府。除了重号将军之外呢，古代还有一些这个杂号将军。杂号将军的话，像什么就是什么轻车将军啊，什么就类似于这种哈，就是属于这种名号是在战争的时候临时封的，临时封你一个将军的头衔，你出去打仗，打完仗之后的话，要把指挥权交回来，然后你的名号呢也就被免掉了。所以这个在中国古时候也是这样哈，因为皇帝他也担心这个领兵的将军造反嘛。那在共军的话，这就更控制的更加严密， 它除了在这些方面有一些制度规定之外的话，它还有就是党务的那一套系统啊，就是连队的指导员啊，什么团的政委啊，什么之类的去控制这个军队。所以这个中国军队的调动呢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啊，就是你调动一个班啊，这个公众号里面讲的是说你哪怕是调动一个班，战区司令想调动一个班的话，擅自调动都会被中央军委批评啊，如果你要是违法的话，甚至会要被送上军事法庭。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哈，就会知道就是说实际上在这个中国军队调动非常困难，加上没有装备，所以野战军造反呢就很难。这个是我现在能够搜集到的资料看到的情况哈，就是如果大家真正有在军队里面服过役的了解这个情况呢，欢迎在我这个频道下面留言哈，讲一讲大家的这个了解真正的第一手的情况。总而言之的话，就是说我们看到中共如果想军队参与政变的话，那只能是基本上只能是中央警卫局，因为别的军队根本就没有接近高级领导人的机会，最多就是说有一些司令带有自己的什么警卫班呢，或者是警卫员呢，对吧？但是都是一个人两个人，或者是十个人二十个人，他不可能形成一个战斗力啊，去对抗一个这个比如说这个共军的内卫部队啊，就是像这个什么北京卫戍区什么之类的，你这野战军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按照这个中共军队的这种指挥系统哈、啊、和他的这个规章制度来看呢，如果习近平掌握了中央军委啊，那么他对于军队的控制就会非常的牢固。所以他免职一个军中的将领，就像一个公司开除一个中层干部是一样的。所以呢，习近平哈、啊。这他的权力的话，至少他认为他的权力是非常稳固的，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敢放心的出国去美国参加 APEC 或者去越南访问。当然我是说习近平认为他的这个权力是如此之稳固哈，才敢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也有人就是在这个就是习近平不断的在清洗军队在这折腾的时候，就会提出一个问题，那么习近平这么做会不会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我看到的一个说法哈，其实在打仗的时候是总参谋部他们来制定作战计划，具体的话呢交给军队去执行，只要技术部门不要出问题啊，中层干部或者是高层干部被换掉的话，或许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小。但是呢，我觉得我们明白了这个中共军队他这种调动指挥的一些规章制度之后呢，他规定之后呢，我们也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说恰恰是由于中共的军队和装备是分开的啊，恰恰因为军队的调动权是归于中央军委的，所以呢，这个习近平才会相对来说有一些安全感。但是啊，这就是一个 big but 啊，这是一个 but。但是呢，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军委是必须下放权力给各级指挥官啊，因为战场上的情况千变万化，你不让指挥官去调动啊，一个营到什么地方去，一个连到什么地方去，这种是不可能的嘛，对吧？所以军委就必须得下放权力给这个各级指挥官，你不让他调动的话仗没法打。同时呢，你就得把武器发到这些军人的手里，这个呢才是野战军可以造反的时机。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认为他现在权力很稳固，但如果他真要打台湾的话，情况就实在是很难讲。至少这是我们对中共军队的现状做的这么一点分析哈。我知道就是说每次当有这样的一种不同的观点的争执，比如说有的人认为说习近平的权力很稳固啊，所以他才敢这么干啊。有人认为说习近平权力不稳固，所以他才用这样的方法来抓权啊。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欢迎大家能够多听一些不同的观点啊，然后也把大家了解到的情况，放在我的这个频道的下方啊，这个让我们大家一块来参与讨论。OK， 说完了这个习近平清洗军队这个事儿哈，咱们下面就说一下关于中国的经济啊。中国的经济现在的情况是非常的糟糕，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个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说中国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缓和之后，在十月份再度陷入通缩，十月份出口是连续第六个月下降啊。这个事儿咱们昨天说过哈，就是说在这个海关总署周二公布的这个数据表上，我们可以看到十月份的时候，中国的出口额下降到了2750亿美元啊，同比下降了6.4%，降幅甚至大于九月份的6.2%。然后呢，制造业活动也意外的萎缩，就是 PMI 啊，它也在意外的萎缩。所以我们昨天就谈到，就是说现在中国的这个经济情况啊，你都不用看这个，就是什么这些进出口的数据，你就看一看中国老百姓吃饭，他的这种消费是不是也在减少。在这个中国有一个就是经营肯德基和必胜客哈、Pizza Hut 啊，这个和 KFC 的餐厅。